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月3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张友侠、刘振立遭清算后，卢比奥突然表示美方密切关注被揭中共一件事，军令空转，习近平难收场，川普宣布退出巴黎协议，世卫突然翻旧账，遭台湾狠打面，中共朋友南非亦反面，以对中印汽车制高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喺节目嘅开始之前，请未订阅频道嘅朋友千祈唔好忘记揿下旁边嘅小铃铛订阅我哋嘅节目。接下来请你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多名接近中共军方的人士披露，自张友侠、刘振立被立案调查之后，中央军委向各战区集团军下达的部分文件没人执行，军令在军中空转。与此同时，网络流传多地出现大批军车与重装备调动的画面，北京周边警戒升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突发表明美方正密切关注。中共军政系统知情人士阮先生向大纪元透露，24号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各战区集团军下达至少两份文件，要求各单位就张刘被查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不过多地部队不作回应，部分单位拒绝表态。次日，军委再次下发内容相近的文件，试图压制军中反弹，但是情况并未改善。至今，各战区与军兵总官网、官媒均未出现集体表态文章，形成军中罕见的集体沉默。接近军方的人士直言，现在是高层军令传播渠道几乎瘫痪，从指挥官到士兵，不满与抵制情绪正在蔓延，命令发落嚟啦，但是冇人当回事。阮先生指出，军内普遍将呢次处理解读为政治清洗，严重冲击官兵对最高层决策的信任基础。多名军人家属证实，在东部战区及部分内陆部队，基层官兵私下以包子称呼习近平，但又明显嘲讽意味。一名具军事背景的人士指出，在军队语境中，这种称呼意味着最高统帅权威遭到否定，属于明确的消极抵制信号。他警告，一旦军令不再被视为必须执行的命令，战争动员将失去现实基础，没人会为你卖命。毕业在军事院校的胡先生指出，现在出现自下而上的抵制在中共军史上极为罕见，这个被军内视为对习近平个人权威的直接否定。在军中异常情绪蔓延之际，多地网友拍摄到大量军车与重装备调动画面。27号至28号，江苏宜兴、泰州、河北、天津等地，网友拍到运兵车、物资运输车、工程车、导弹车在高速路疾驶，部分路段封路。北京昌平区温南路附近亦被拍到不少民族野战军车、指挥车与大型军事工程车出现。亦有网友说，联络北京、天津、河北多地朋友都目击军车开往北京方向。同日，北京中南海周边戒备明显升级，武警车辆密集，便衣警察与中央警卫局人员遍布街头，呈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肃杀气氛。国际新闻协会会员曾曾分析指出，这些事象的大量传播本身就反映民意转变， 网络上集体期待军变的暗流，显示习近平的统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与合法性流失。多名军内人士警告，若果当局不释放张流，中央军委可能逐步失去对约200万现役部队的有效控制，政治与安全代价难以估量。纽约中文网站新高地评论指出，习近平此番行动之所以引发反噬，关键在于连续误判局势。首先，他低估了红二代与元老派系的凝聚力，他们会迅速结成被迫联盟。其次，习近平低估了张又侠在党政军中的影响力，官媒沉默，战区不表态，其名字仍留在官网，显示震慑效果有限。第三，习近平低估了军中将领挺张的决心，集体沉默成为自保与反清洗的象征。第四，官方信息真空反而激发民间判断力。第五，国际社会迅速识破异常，增加外部干预空间，结果这场行动未能巩固权威，反而将习推入被动谈判，中共权力重组仍在动荡中。2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共近期对军队领导人的大规模清洗行动引起美方高度关注，这些将领落马涉及军队高层权力与资金管理问题，中共在军事上投入巨额资金，但是部分资金被滥用或侵吞，当局正试图处理这一问题，美方未获得相关资讯，但是仍会密切监控局势变化。目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只剩下张新民了。网友们找出推背图的内容，写道有一军人身带功，张新民是不是亦会危险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他会被习近平拿下吗？如果认为会，请按一字；不会，请按二字；不确定的，选三字。我们听日会分享大家的看法。中共军中异常沉默，军令全不动，军区不表态，这些前所未见的现象，美国方面已经公开关切。北京局势是否出现结构性变化？但是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剧烈变动，对我们每个普通人来说，真正能够掌控的始终只有一件事，就是自己的健康。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寻找有效长期的健康管理方式。来自台湾的陈先生就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找回了健康的主导权。陈先生说，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唔少关注健康嘅朋友发现，三高代谢补以天然成分加独家配方，能够从代谢循环到整体机能全面改善身体状况，成为日常健康管理的新选择。而在改善三高的同时，健康520亦推出新产品补气18味，能够快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特别适合精神易攰、体力下降的朋友，为健康打好底。世界局势你未必掌控到，但是健康你一定可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在美国参议院表示，委内瑞拉新领导层正朝向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方向发展，目前并不需要立即采取进一步的美国军事行动。这个是自本月突袭并拘捕总统马杜罗以来，卢比奥首次公开 面对国会议员的质询。卢比奥指出，尽管川普不会排除任何选项，但是我们既没有部署，亦不打算，亦不预期必须在委内瑞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此话被认为白宫对洛德里格斯的表现感到满意。川普已指示白宫与洛德里格斯合作。现年56岁的洛德里格斯曾任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后来担任马杜罗的副总统。当马杜罗3号凌晨被戴上手铐强行拉离国境后，虽然洛德里格斯依照宪法宣誓就任代理总统，但是他仍称马杜罗是委内瑞拉唯一的总统，批评美方非法绑架。58岁的马查多表示计划尽快返回委内瑞拉，他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说，我们相信这个过渡进程应该向前推进，在自由且公正的选举中，我们将赢得超过九成选票。不过川普已表示，在委国举行选举前，美国需要先协助解决委内瑞拉的问题。30日内举行选举并不实际。大西洋理事会专家克罗里格日前在外交政策的专栏中指出，川普政府针对委内瑞拉的一套计划正在逐步浮现，白宫一方面刻意避免陷入军事泥淖，另一方面亦避免在推动民主上做出过度承诺，根本目的是确保委国的稳定。这个亦是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学到的教训。克罗里格在一场视像研讨会中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我们几乎摧毁了现有的国家结构，结果导致混乱，我们不想重蹈覆辙。第二步是复苏，就是经济发展部分，重点是让委内瑞拉的能源产业恢复运转，这个不单止有利于全球市场，有利于美国，更有利于委内瑞拉人民。第三亦是最后一步，就是向更民主的政府过渡。另一方面，自由时报28号报道，美军以闪电行动突袭抓捕马杜罗，连远在东亚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都受到震撼。一名脱北高官接受韩国媒体访问时透露，北韩内部对美军行动非常震惊，因为马杜罗过去亦被视为反美硬骨头，结果说被捉就被捉，令金正恩忍不住问身边的人，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呢？韩国专家分析，这个亦是为什么北韩官方新闻几乎不敢正面提这件事，只是简单带过，避免国内民众拿马杜罗对照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去年1月20号，川普第二次就任总统没几日，就在白宫签下一纸行政命令，宣布美国要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按照协定规定，退出要有一年的通知期，所以联合国27号对外证实，已经接到华府正式函文，将在今年1月27号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世卫突然丢出一颗过去式的炸弹。一月下旬，世卫 COVID-19 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科霍夫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到，台湾到底有没有在2019年底示警武汉疫情。他的讲法是，世卫当时收到的是台湾依国际卫生条例送来的一封询问电邮，内容是要求澄清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并不是正式的警告，而且世卫从来没有叫各国封城，只是根据当时的资讯给出技术建议。这番话一出，台北火大。台湾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在2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直接将2019年12月31号那封电邮翻出来，再公开一次。当时的台湾卫福部与疾管处是透过世卫的 IHR 通报系统发信，信里面提到，台方掌握武汉有多起非典型肺炎病例，病患已经被隔离治疗，并且明显表达对人传人风险的关切，请世卫协助取得更多资讯。台湾的意思很简单，我们不是事后马后炮，而是在疫情一开始 就透过世卫的渠道敲门，你们现在却说这个不算事件。台湾外交部痛批世卫现在的讲法是在淡化，甚至改写当时国际防疫的关键时间线。台北强调，正因为没有得到世卫的明确风险提醒，台湾才选择超前部署，对来自武汉的航班做出比世卫建议更严格的检疫，后来亦被很多学者当成早期防疫典范。这次再被拿出来炒，对台湾来讲，某种程度上亦似是在对国际话，当年是你们不听，现在不要怪我们一直提。很多台湾贴文说，世卫当年不让台湾参与防疫简报，刻意不提台湾两字，现在将2020年那场争论再搬出来，又在这里帮中共洗白。有人讽刺，当年不听台湾的话，现在干脆说台湾根本没说，没关系，你们可以继续说台湾没事件，反正我们是那个没入世卫却守住疫情的地方。南非官员这个礼拜二传出消息，政府正在研究对来自中国和印度的入口汽车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以确保其汽车产业免受入口冲击，理由是要保护本地汽车产业和工作机会。对南非官员来讲，这个既能向选民交代，又能够逼车厂思考，未来最好干脆来南非设厂，生产新能源车，而不只是将这里当成清库存的市场。但是如果拉远睇，南非只是最新一个拉高关税的国家。前几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货高关税，说要反制补贴与不公平竞争。北美亦有人主张要用高关税将中国低价车挡在门外，避免国内车厂被打到失血。可以说从欧洲、美国到非洲，围绕住中国车太平太多这个问题，一道一道新的经济防线正在筑起来。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关键是这几年中共用车海战，将个性汽车当成出口武器，哪里有空间就往哪里倒。加拿大、美国先前对中国电动车加税，理由亦是中国生产个性削弱他国竞争力。问题是当中国车用超低价格涌入欧洲、东南亚、非洲市场，本地品牌的销量和投资意愿自然被挤压。于是各国政府开始学习川普政策，我不反对你卖，但我要收高关税来保护自家工人。南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边传出可能对中印车加税，一边又推出新能源车设备投资可以 150% 抵税的优惠，希望中国、欧洲的车厂干脆来这里设厂，创造在地工作，和川普的政策如出一辙。对南非来讲，这个比单纯入口更划算。在网络上有人嘲讽中共的路线是国内的车卖不去，就将个性产能当外交工具往外订，结果逼到全世界挡住门收税，最后连自己的朋友都怕了。现在低价车轮战搞到非洲盟友都要筑防火墙。俄乌战场一边谈判一边继续流血，战场上数字非常残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报告估计，俄军累计伤亡大约120万人，乌军约50万到60万人，两军合计伤亡接近180万，并预测到今年春季可能逼近200万大关。以2025年来计，有分析指出俄军一年内大约有40几万兵力伤亡，等于每个月接近3万名士兵被战场淘汰，这个就是靠炮火压制步兵上阵的代价。问题是这么多的人命堆上去，换来的战果却少得可怜。从公开的战线变化来看，俄军在过去两年实际吞并且稳定控制下来的乌克兰领土被粗略估算在 1.5% 左右。有战争观察人士说，最早俄军一日还能够推进几公里，现在很多战线一日只能够往前磨几十公尺。为了撑下去， 莫斯科近年将希望压在影子舰队上，专门将俄罗斯甚至委内瑞拉的原油偷偷运往亚洲和其他市场，换回继续打仗需要的外汇，黑网越积越大。川普已经多次公开点名说绝不能够被俄罗斯靠走私石油养活战争，意思就是钱先截断，谈判才有用。媒体披露美军先前曾在大西洋长时间跟监一艘疑似替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运油的油轮，跨越几千公里追踪，护航的俄军舰队被逼到掉头撤退。现在在川普压力下，欧洲多国包括北欧和东欧在内，已有十几个欧洲国家联手表态支持加强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具体做法从收紧对可疑邮轮的保险承保，限制靠港，到加强 AIS 航迹监控，以及在各自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对邮轮更频繁的实施拦截检查。有评论就直白指出，川普的强硬路线替这些欧洲政府壮了胆，过去不少国家担心俄罗斯报复，对影子舰队问题能拖就拖，现在华府摆出你敢查我撑你的姿态，欧洲领袖终于敢往前跨了一步。同时黑宫证实俄美乌三方安全问题工作小组将在2月1号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会议，被视为新一轮谈判的重要节点。川普则对外释出乐观信号，说俄乌之间正在发生一些非常好的事情。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中共军队公开分裂，全十一个集团军抗命，组反集联盟。美国财长警告卡尼政治做骚不好，英国首相驳回卡尼务实外交。川普关税警告，韩急而访美，前总统夫妇罕见相判。可致命，格陵兰变前线，欧洲多国部队极寒下训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9号。张若合被捉捕事件至今，各路消息不断疯传，陆续有网友上传各地军车劫队疾驰的影片，令人惊讶，局势似乎异常紧张。1月28号 ,X 平台显示来自山东、江苏泰州、安徽、内蒙古鄂尔多斯、浙江、江西等地军车劫队呼啸而过，而江苏宜兴拍到的中共军队竟然再有中程导弹随行，行进路线从 S-342 往 G-25 往北京方向，网友惊呼这个是要造反。不单止这样，有网友拍到中共空军似乎亦都喐动，好多广东、山东网友拍到了殲16、殲20战机在头顶呼啸而过，山东拍到成群的直升机飞过，广东、江苏亦都拍到直升机。有消息说有11个集团军入京，而真正致命的是习近平已经指挥不到军队了，至少11个集团军直接抗命，支持张又侠、刘振立的部队已经抵达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组建了反习近平联盟，并设立了联合指挥所。反习近平联盟和亲习近平的御林军陷入僵局。台湾网友亦都透露，28号台湾用户最多的贴文画风突变，以往只要转 YouTube 话北京出大事，立刻一堆中共网军大叫造谣，但今日几乎都在这里说北京出大事了，快要出大事了，网军就异常安静。 国台办美女发言人张含被台湾记者问到，张又侠的事情导致两岸的动荡，对两岸关系会不会有影响时，翻了足足十秒的细宝仔。有网友表示，这个细节非常关键，没准备话而家的时局就讲明仍然未确定。他的眼神亦都讲明他对这件事心入面没底，只能做自己这个层面的解读，不可以代表真实情况。截至目前，只有东部战区、西部战区转发了国防部对张又侠、刘振立的落马通报，而北部战区、南部战区、中部战区、武警、中国军号、火箭军的官方抖音账号都没有任何消息。有分析说，党卫军可能公开分裂了，集种只有半壁江山了。罕见的是，几日来党媒一直沉默，军队亦都未表态，军令空转。分析认为，习近平打破党内规矩将遇到巨大麻烦，中共这个危楼还可以撑几耐？一位接近白宫的知情人士透露，在川普重返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中央情报局 CIA 在招募中共政府官员和外部新线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已经成为川普总统的秘密武器。CIA 公共事务主任莱昂斯告诉布莱巴特新闻网，在不到的一年的时间里面， CIA 尤其是在中东和西半球在维护美国利益并加强国家安全取得了重大胜利。过去一年， CIA 成为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的几项重大行动入面提供了重要帮助，包括最近的绝对决心行动，该行动成功捉获马杜罗。美国联邦参议员皮特里基茨就关于将马杜罗拘押的行动是不是对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行动和意图产生任何影响进行了询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不会，台湾问题是习近平的一项长期历史性使命工程，他已经非常清楚表明这个是他的既定目标，这一点将不会因为世界发生的其他事情有所改变。但是你刚才提出的观点很有道理，那就是美国执行这次行动无疑震撼了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世界上任何对手，因为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只有美国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行动。在问到习近平清洗张又侠这样的人物代表着什么意义时，卢比奥表示，这个其实是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持续模式的一部分，就是对军方领导层的清洗。中共在军事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而显然其中的一些人摄取了这些资金，他们正试图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是他们体制内部的问题，他们显然不会就此和我们分享或者深入沟通，但我们正密切关注中共军队改组动态，这个我们持续密切关注的事情。这个是中共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动荡，有可能会迎来中共政权的终结。美国已经开始密切关注结局会怎样。亲爱的观众朋友，不妨分享你的看法。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先生吃了代谢宝两年多非常有效，还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单止是感谢，还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高血压、高血糖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有效的方法。台湾陈先生用了代谢宝后，糖化血色素由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他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肾功能都有所改善。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 主要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似陈先生这样，很多人发现这款天然配方真是全方位帮到健康，选代谢补就选自然调理，选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现货充足，大家可以去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下去。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先咨询医师或专业人士。美交贸易战风暴升级，财长贝森特警告卡尼反美做show上台，牺牲国家利益，不好想有好下场。本周沃达斯世界经济论坛后，美国总统川普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通电话，但是双方的讲法就完全相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 CNBC 专访时直言，他当时就在电话现场。贝森特透露，在川普随即威胁如果加拿大允许中国商品绕道进入美国，将对加拿大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后，卡尼和川普对话积极地收回了在达沃斯关于威胁要抛弃美国转投中国的言论。不过卡尼在27号面对媒体时否认在电话中的退让。贝森特警告卡尼自己见过很多技术官僚转入政坛后下场并不好，呼吁卡尼以加拿大整体利益为先，不要做政治show。他直言卡尼以反美反川普姿态上台，但是即将面对美墨加协定谈判，这个对加拿大并非是明智选择。面对经济规模远大亦是最大贸易伙伴的美国，卡尼如果为政治分数挑起冲突，谈判势必艰难，但他仍然表示最终有望达成协议，前提是不要为个人前途牺牲国家利益。近日加拿大央行行长亦都证实，美国关税已经重创加拿大出口和企业投资，就业市场疲弱，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经济增长乏力，显示关税效应已经开始出现，加拿大正节节败退。有评论认为卡尼嘴硬免不了因为嘴硬引致加拿大的巨大损失。围绕卡尼的言论，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前往北京的专机上驳回了卡尼的提议，强调不要搞新世界秩序，我们是英国人，坚持英国的务实外交，维持与美国、欧盟及北京的平衡关系。川普28号抨击加拿大，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汽车工厂都搬到了美国。他表示关税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征收了6000亿美元的关税，并用其中120亿美元补贴农民。我们阻止了不公平竞争，带动了经济活跃，迫使外国汽车公司在美国建厂，而不是在工作力成本低廉的地方，然后将汽车卖到我们国家，再向消费者收取高价。在加拿大内部，前皇家骑警官员在评论卡尼世界经济论坛演讲时严正指出，我们深知包括中共国在内的多个团体已经对我们国家选举施加重大干预，任何认为这个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简直是100%的天真。这番话加剧了加中关系疑云。更令人震惊的是，阿尔伯达省省长史密斯在卡尔森 show 节目入面指控杜鲁多前政府凌驾法律之上。他直言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已经越界，冻结银行账户，牧师遭监禁，公民未经审判即被拘留。如今法院裁判更认定紧急状态法违宪。史密斯强调这个不是政策分歧，而是公然违法。当政府无视法院裁决并惩处意见人士，民主体制就会崩溃。阿尔伯达省不会再沉默， 渥太华政权合法性正遭受公开质疑。另外，加拿大司法号法案、网络安全法案亦都引发高度关注。该法案修正电信法，赋予产业部长广泛权力，可以不经审判、无需搜查令，就强制电信公司暂停向指定人士提供服务，甚至不允许提及有关这个命令的存在。批评者称，这个是紧急措施法的永久加强版，权力巨大，前端监管薄弱，可能针对个人而不是仅限于公司，容易被滥用为言论审查工具。加拿大产业部长乔利强调，这个法案只保护基础设施安全，非言论控制，承诺修正人事定义。保守党质疑缺乏司法预授权，担心滥用，并引用紧急状态法违宪裁判，呼吁建立更严格的护栏。28号，卡尼领导的自由党对保守党提出的捍卫加拿大的经济主权、保护加拿大创新免受全球威胁投了反对票，引起各界震惊。保守党国会议员安德鲁谢尔表示，难以置信，我们的计划是重振加拿大作为顶级能源生产国的地位，释放辛勤工作的企业和工人的潜力，保护加拿大创新免受全球威胁。卡尼就不断增加繁文缛节，提高加拿大企业的税收。有评论认为，这个正应验了贝森特的表达，卡尼表面上讲得好，只是做政治 show， 他其实做的是牺牲国家的利益。观众朋友，你觉得卡尼吹捧北京政府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8号对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涉嫌贪污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认定他利用第一夫人的地位接受统一教请托，并收受名牌包、钻石项链等奢侈礼品，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个月，并追缴赃款约 1281.5 万韩元，折合约8988美元。这个是南韩史上首次对前总统夫妇双双判刑。前总统尹锡悦目前还面临另一场内乱罪审判，最高可判极刑或无期徒刑，预计三周后宣判。法院同时宣告部分指控证据不足，包括金建熙操控德意志汽车股价、违反政治资金法、非法接受民调服务等指控，获判无罪。独立检察官赵恩淑强调，没有证据显示金建熙参与戒严事件，亦推翻了关于尹锡悦为保护妻子而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传闻。金建熙自从2025年的8月起被羁押到现在，他的辩护团队对判决表示感谢，认为20个刑期相对过高，将讨论是否上诉。控方原建议判15年徒刑，并罚款20亿韩元，法院量刑明显轻得多。这个案令金建熙长期以来深陷的法律诉讼划落了阶段性的句号，亦都凸显南韩政坛的激烈分歧和司法独立。另一方面，韩美经贸关系紧张升级，川普近日再度宣布将对南韩入口商品提高关税至 25%， 引发南韩政府高度警戒。青瓦台28号召开记者会谈，由政策室长金融范作说明，美国不满意南韩对美投资特别法的设立延误，导致美国企业在南韩投资计划启动程度比预期慢。美国方面感到失望，为化解误会，避免关税冲击，南韩决定积极沟通。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29号紧急率团访问美国，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等高层会面，亲自解释国会立法程序和进度，表达韩方对美国投资的强烈意志。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已经提前到了美国。 和美国贸易代表处代表格里尔展开协商。青瓦台强调将尽快向国会说明必须在二月完成相关立法，以符合美方期待。南韩政府表示会冷静应对，通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战升级。这一轮关税威胁背景正是川普上任后推动的美国优先政策，为保证贸易均衡对南韩增加关税。南韩作为美国重要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正面临严峻考验。如果关税真的上调，将重创南韩出口导向经济，尤其是汽车、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等主力产业。美国总统川普再度重申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引发欧洲政界震荡。在这个背景下，丹麦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北极耐力行动正在格陵兰岛展开，参与国家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挪威和英国。上百名士兵在零下30度极端低温和冰川地形入面进行严苛的作战和生存训练。网民爆笑表示，川普出言要取得北极前哨，结果欧洲派上百军人到格陵兰岛生存指南集体受苦。据悉，这次演习聚焦测试士兵在北极恶劣环境下的忍受力和作战效能。格陵兰南部气候类似挪威北部，越往北越接近加拿大极地气候，冰川密布，冰裂缝遍地，危险重重。士兵必须佩戴护目镜，以防呼出的水汽瞬间冻结睫毛和眼皮，每日需要额外摄取1000到2000大卡热量，先可以补充剧烈体能消耗。一旦出现低温症或冻伤，后果可能永久性伤害甚至致命。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山地作战老兵说，在缺乏完善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被派往格陵兰执行任务几乎等同于面对致命风险。武器在零下20度以下容易结霜失效，需频繁干燥保养，伤口血液迅速结冰，急救难度极高。厚重的云层更影响无人机和卫星监控，补给线一旦中断，部队几乎无办法存活。同时极地天气变化极快，数小时内气温可以从零度骤降至零下20度甚至更低。雪地行动要靠滑雪板、雪鞋和雪地摩托，履带车辆需不断保养，在这种严酷的情况下演习，部队吃的苦头可想而知。训练当日，丹麦陆军总司令博伊森亲自坐镇现场，强调这次演习是为了强化北约在北极的防御能力。丹麦称已经在格陵兰部署数百名北极作战精锐部队，并计划进一步增派。北约成员国正研议设立常设任务北极哨兵，部署可能持续1至2年。面对川普的取得格陵兰意图，冰岛空军亦将在二月部署鹰狮战斗机。外界认为格陵兰军演被视为对白宫的回应，不过丹麦的举动亦都显得唐突。预计对当地的防卫来讲，极端气候将成为最大的挑战。任何军事行动如果忽略了环境因素，都可能付出损失。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盛雪女士转述爆料，习近平落手太狠，设立东厂秘密控制300,000特务首部，而经传张友侠、刘振立50名亲信一夜遭灭口，保姆都唔放过。东部战区200人被捕。英国首相访问北京，红地毯姿势太诡异，入咗贼斗被弹黎智英。伊朗拒绝谈判，40,000美军围伊朗，霍尔木兹大战一触即发。我哋一齐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嘅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9日。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朋友，千万记得按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嘅节目。跟住落嚟，请你关注我哋今日嘅节目。喺今日28日，英国首相施纪贤抵达北京，进行为期4日嘅正式访问。呢个系英国首相事隔8年首次访华。陪同的是一支由英国主要企业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其中包括汇丰银行、葛兰素史克、捷豹路虎和空中巴士等公司。这次访问的重点是确保中国增加对英国的投资，并扩大英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虽然美国持续警告盟友对中共要保持战略谨慎，依赖北京的经济会有风险，包括供应链脆弱性、技术风险和间谍活动担忧，不过施纪贤政府显然正在寻求和北京的更加深入的合作。今日施纪贤落飞机就在红地毯上的姿态和精神非常奇怪，连行路都不自然，好像刘姥姥入大观园，双手放在前侧，行起来不太自然。网友形容说，怎样看就好像中共压住去鸿门宴一样。施纪贤今日表示，和中国接触符合英国的利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将香港亦都计埋在一边，中国就是我们的三大贸易伙伴，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发掘。很多人不了解，卡尼刚刚卖完加拿大，施纪贤亦都主动奉上了英国。有西人网友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没错，同一个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国家结盟，会耗尽你自己的资源来供养它。习近平会将你打到落花流水，而施纪贤因为同美国的关系不稳，就要将共产主义带入来吗？还有人说，施纪贤向北京低头，为了中国的钱，英国主权有巨大的机会被出卖风险，我们所谓的国家利益现在意味着向中共卑躬屈膝，而他们就一路地笑着走向世界霸权，真是可悲的半途行径。更有香港网友说，简直受不住施纪贤这么卑躬屈膝地对住中共，没办法指望他和中共要黎智英了。值得关注的是，施纪贤访华好像入贼斗一样，为了防范中共间谍活动，英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使用一次性的手机、临时的 SIM 卡、临时的邮箱和一次性的笔记本电脑。所有官员被要求不可以携带任何个人的设备，为了避免飞机被植入偷听器，甚至到没有使用政府的专机，租用了一架商用飞机。日前还曝光出英国让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进入，造成中共可能随时监控英国人通讯。据讲，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卓斯维、辛伟成的手机通讯都被中共监控超过4年。无奈以色列宣布停止与英国军情5处的情报共享。所以有网友说，明知对方是流民就要去讨好流民，唔通去豺狼个斗框一框，知彼知己，打几多次都唔会输，抑或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而有人想靠近中共，有人就想逃出中国。就在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捕之后，旅居美国的企业家胡力任先生是28日爆料，据传一位中共副部级高官成功逃离中国。胡力任在直播中说，这两日很多国内的朋友跟他联络，有大量的官员开始外逃，现在习近平是大量地在拉人，各地方都在拉人，有些人直接就不想做了，将辞职报告一抌就走人，他们不敢在中共圈里面再留了，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胡力任分析， 这次中共官员可能要血流成河，因为整肃是整个系统，不单单是军中。他还明确表示，一位原中共组织部的副部长刚刚外逃成功，已经登陆了某一个国家，不过姓名、去向这些信息他现在不能够讲。消息的真实性媒体不可以证实，因为中组部长外逃很难，往往他们的手握住重要的机密，被看得很紧。但是中组部的副部长外逃或者可能，因为习近平会一做到底，靠等待中央和元老大家逐制衡力量来阻止他，清洗停止或者是发生重大的转折，肯定是会落空的。因为习近平呃了太多人，他主政期间过桥抽板，背信弃义。他曾经在当政期对各种人什么民主改革派作出承诺，但是结果可以见到，在军中保他的张友侠被捕，送他上位的胡锦涛被拖出会场，帮他做前锋的黄岐山被踢走，好像一部的宫廷剧。海外时政评论人杜汶亦都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共的军官，如果你目前仍然掌权，可以肯定你正在被一步步地清除，等待你们的将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不可以善终。受到这些摧残的不单止是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这个不是猜测，而是已经发生并且仍然继续的进程。只要轮到你们的时候，杜汶提醒，真正的危险是在以待毙，因为那个是一条已经被反复验证的死路。你们的权力和自由都已经进入到倒数阶段，失去权力和自由的一刻，就意味着你们会失去所有，包括机会。而最新的消息，海外时政评论人盛雪女士今日爆料话，体制内中共前军官对她说，习近平那边全面动手，落手太狠，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勤务兵包括保姆全部被灭了，据说一个都没活口，应该有50多人，南部战区大约拉了200多人，东部战区亦都喺度拉人，而且习近平已经分开各个击破，喺东部战区有人唔服，直接当场被灭。爆料人话，习近平喺中央警卫局而家人数已经扩大咗四倍，之前警卫局大约就系1000多人，而家就有12500人。第二，习近平私自立咗个类似东厂同西厂嘅交叉机构，呢、这个喺全国有20万到35万人，由蔡奇嚟管，而蔡奇调动嘅唔系野战军，而系习家嘅特务武装。消息嘅准确性冇办法核实，但系唔排除可能性。有观点认为，张又侠等人曾经试图起兵反习，而佢哋嘅目的系保党，因此双方都冇公开闹翻。咁样导致自己仲未嚟得切举旗反抗，就被习近平提前落手。这个事件暴露咗反习保党道路嘅彻底失败，因为习近平本身就系保党嘅代表。中共换咗边个都会咁样做。中国人必须认清，只有弃党先至能够真正咁保命。如果消息系真嘅话，可以话习近平已经到咗风波嘅模式。中国人无论你是普通人亦或是当权者，都在危险之中。在这种情况的中国人唯有看清这个邪恶的组织，不再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幻想，才能够得救。发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够保命，请支持的朋友点赞。在这种高度紧绷的国际局势之下，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共通点，不理是国家亦或是个人，真正能够撑得住的永远都是底盘。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消息，昨日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他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非常有效，对希望之星表示感谢。这个不只是感谢，更加是对健康和善良的双重肯定。选择三高代谢补就是选择自然调理，选择支持值得信赖的声音。北美的现货现在都很充足，大家赶快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吧。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补，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食完3个月后 就降到 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使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咁改善健康情况。或者佢就是你同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嘅新选择。另外，随住三高代谢补改善健康嘅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咗新产品补气十八味。补气十八味能够迅速咁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嘅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好啦，请你唔好走开，跟住落嚟我哋讲关于伊朗嘅最新消息。川普总统今日28号再次发帖话，一支庞大嘅舰队正驶向伊朗。佢话林肯号航空母舰领导嘅舰队规模超过之前派去委内瑞拉嘅舰队。川普仲表示，佢希望伊朗能够尽快翻到去谈判台之前，达成公平合理嘅协议，禁止核武器。这个将惠及各方，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否则将会遭到比之前6月更加猛烈嘅攻击。美国已经向伊朗提出三项要求，包括永久停止伊朗境内所有铀浓缩活动，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的远程弹道导弹的射程和数量进行限制，停止对中东代理组织一切的支持，包括胡塞、哈马斯、真主党的武装。亦都就是说，如果伊朗想要避免潜在的军事挨打，摆在台面的就是这三项要求就必须要满足，将球踢了给德克兰。但是今日伊朗最高领袖顾问沙姆哈尼警告说，美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是战争的开始，伊朗将立即作出全面史无前例的回应，同时威胁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是目标。多家媒体报道说，伊朗拒绝接受美国的任何协议，德克兰的态度意味着拒绝接受川普给出的24小时最后限期。伊朗的回应是，伊朗愿意在互相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但是如果受到胁迫，伊朗将进行前所未有的智慧和反击，并且警告，上次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战争的时候，浪费了超过7万亿美元，并失去了7000多名美国人的生命。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并没有排除和美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今日，卢比奥在一场听证会中表示，美军向中东的9个地点部署了40000名士兵，所有这些地点都在伊拉克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之内。在这里，美军部署了一支能够作出反应并在必要的时候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部队。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访问了姓姓父母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据讲他会在作出重要决定之前去那里。而为了防止遭到斩首，伊朗革命卫队和伊朗的军方所有高级成员手机通讯都被切断。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美国正考虑在采取任何直接军事行动之前，对伊朗的石油出口实施海上封锁。到时候美国海军可能会拦截、登船、扣押，甚至到击沉那些通过波斯湾和亚曼湾运输伊朗原油的油轮。而现在美国侦察机和伊朗的无人机都在波斯湾唯一通向外海的重要要道霍尔木兹上空侦察，这样显示争夺霍尔木兹海上通道的大战一触即发。伊朗现在是将伊朗无人机航空母舰沙希德号停泊在阿巴斯港以南大约5公里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